好，弟兄姐妹，大家早。
好，
真是一早清晨起来，然后在主日和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敬拜神，是何等喜乐高兴的一件事情。今天一早起来，外面也下着春雨，也听到万物都在滋生滋长，也听到小鸟虫鸣。在一早的清晨就来到神的殿堂，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听神的话，用诗歌来颂赞。我们也借今天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在这借着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得到更新，更加的能够跟随我们的主，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要跟大家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神所喜悦的心智。这是出自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十一节。但以理书是大先知书的最后一本，我们说赛耶埃杰但以赛亚耶利米耶利米埃歌以西结还有但以理，它是大先知的最后一本书。但以理书呢，它主要的是教导我们，第一个，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世界 的主宰。但以理书他有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亲自为但以理书做见证，所以但以理书但以理先知所讲的话，你们要留心要会意。刚才我们在波饼在领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说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也怎么样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但以理书呢也讲到末世，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讲，我们要留意但以理书所讲的，就是讲说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但以理书呢其实也是在我们再看看神的仆人，神的所爱的子女如何在异邦外国当中为主做见证。我觉得神真是很奇妙。今天在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团契都在查考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呢我们都知道它也叫圣灵，圣灵带领，圣灵行传。所以呢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它也是这样讲的，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当圣灵降下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其实但以理书也是一样，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也是一样，在异邦，在被掳的，他是一个俘虏，被掳在巴比伦的皇宫，在那边为主做见证，不但为主做见证，还怎么样？还传讲末世，末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还未来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在使徒行传，当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说你们要得圣灵，要做见证，耶稣基督就被云彩攫去。后来两个天使就跟门徒讲说，将来耶稣基督还要从你们怎么样看他上去，他还要怎么样下来。所以但以理书还有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是这样传讲的，当那日来到的时候，日头是黑暗，月亮也不发光，但是人子要有荣耀，驾着云来到世上，与我们同在，到时候万国万世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他。所以但以理书最主要就教导我们这些事情。但以理这个人他有美好的灵性在他里面，他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再就学习但以理他如何为主做见证，如何在属灵的道路上他做了怎样的事情。这边就谈到了神所喜悦的心智。所以从但以理书当中我们学习但以理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做一个很重要一个他做了一个立志在这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说人都要有志向， 啊，有志向。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小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我们要立志啊，无论父母的教导啊，或是学校老师的教导，我们都要立志啊。那很在小时候，我们立志常说是要当总统，对不对？哈、啊，我们要当很有名的学者啊，或是要做这个做那个的。好，我们知道励志好、在一些励志的哲言里面呢也常常说有志者事竟成啊，那我们励志要有恒心，就铁杵磨成绣花针啊，也要愚公移山的精神啊。那我们也知道在古时候的古人苦读呢，他是十年啊，励志要十年苦读寒窗下啊，为的是一举成名天下知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师长呢父母也这样教导说，书中自有颜如玉，诗中自有黄金屋。我想你们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成语。但是好，我们今天要学的励志呢，是不是励志在世界上的事情，好，我们要励志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既然好，刚才我们领饼跟杯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所留下的保险，他所为我们的舍命，让我们得救，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确据，在他们面前我们就要学习如何的跟随主。马太福音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保罗这样说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记得信从跟从了主主舍了命让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我们就要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面前，在神献上跟神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奉献我们以后未来的道路呢我们记得但以理书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渐渐的在思考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未来下一步的道路神要如何带领我们我们也借着但以理书第一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未来的道路当如何行。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无论是从职场的退休或是未来我们当如何去走，我们来一起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当中我们来学习。好，我们先把经文来念一遍。好，那我念单数节，那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好，我们开始。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王吩咐太监长雅斯匹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利沙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利沙、以撒利亚的委办说，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拜仆人吧。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之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利沙、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啊，你是施怜悯慈悲的主，恩典是感谢你在清晨的早上，凭你的信实还有爱的恩典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屈膝赞美。恩典是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在黑暗污秽的权势当中救拔出来，也让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恩典的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从但以理书当中学习，是吧？但以理如何成为你有用的人，如何为你做见证。我们向你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好让我们学习但以理的励志，好让我们学习但以理的信心，凡事依靠主。恩典的主，我们就把恭恭敬敬把下面的讯息是吧传讲，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成得胜的名，阿们。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历史背景。我们刚读了经文，尤其在一章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且放在他神的库中。我们知道但以理跟以西结一样，都是被掳中的先知。以西结是被掳的子民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跟被掳的子民同在。那但以理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我们刚看到他是什么时候被掳的，是在约雅敬当王的第三年，大概是主前604年。我们知道自从在西元前930年所罗门国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在西元前722年就被亚述所灭。那南国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那约雅敬这个王是倒数的最后的第三个王。我们刚刚读圣经看到约雅敬第三年，尼布甲尼撒他将成为棍，帮把王把被掳的人带走。那但以理就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带走。但以理书在第一章刚开始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讲这件事情，讲到什么国被灭，人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那这边特别讲一章二节怎么讲，是怎么发生的，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交付他手，所以主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聪明，他的军力高强，并不是这样子，而是主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子民犯了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是败坏的儿女，他们把假神引到心当中，他们拜偶像玷污了自己，所以神的惩罚的手就在他们身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是神惩罚的工具， 神的一个刑罚的人，主允许让这事情发生。在一章二十一节，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讲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谁不在了？尼布甲尼撒不在了，巴比伦帝国不在了，整个国改变了。所以是告诉我们什么？好，告诉神在掌权。好，这样一个大的讯息透过但以理传讲给被掳的子民的心里的时候，他们心里得着多大的安慰。他们在被掳的环境、啊、在以西结跟那些被掳的人、啊、在但以理在被掳在皇宫，他们已经没办法敬拜神、啊、没有圣殿、啊、没有圣殿，可是这样一个讯息告诉他们说神还在掌管、啊、这事情是出于神，你们还在神的手里面、啊、这样的讯息、啊、教导百姓，他们得着安慰。这样的一个讯息也告诉什么？告诉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些王、啊、不认识神的民，知道这事情是出于神、啊、所以第一章就很清楚告诉、啊、告诉百姓得安慰，也让万世界上的王世界上的民知道这事情是出于神、啊、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啊、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我们想到巴比尼布甲尼撒、啊、是多么世界的一个霸主，他曾经把整个附近的迦南地埃及打败，亚述灭掉，摩押亚门所有的附近的国家全部都灭掉，他是世界的霸主。可是一章二十一节，但以理还在，神的仆人神的子民还在，可是国世上的国不存在。所以在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六节跟四章二十五节都告诉我们什么？啊、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直到地极，这是世上的王讲的。当但以理在世上 在世上、啊、在皇宫里面在为王解梦的时候呢、啊、当传讲这样的讯息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那些王讲的话他们把这样的一样的一个至高的荣耀归给但以理的神，说他的国是永不败坏，他的权柄直到地极，而且他们也了解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他要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废王他立王。好，这是、啊、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啊、我们学习这样到的一个历史背景。好，第二部分、啊、洁净、啊、与分别。一章八节告诉我们怎么样但以理、啊、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好，我们看一下前面的一些经节、啊、这是怎么样但以理会做这样的一个立志。好，一章三节，好，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重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自立在王宫里，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所以这是巴比伦、啊、王、啊、他的一个一个特别的一个设立的一个方法、啊、就是他在被掳的国家当中呢、啊、挑选那些精英当中的精英，而且是少年人，好，要他们教导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好，将来成为他的模式，好，成为他的参谋。一章五节，不但如此，好，王非常的看重重视他们，把自己所用的膳跟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这样子培养他们三年，好将他们在王面前势力，好，所以不但把他们带来教他们各样的知识，好，而且要吃王所赐的美酒佳肴。那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利亚、米利沙跟亚撒利亚，那太监长给他们起名、哦、怎么样把他们改了名字，改什么样的名字呢、哦、我们先看看但以理、哈纳利亚、哦、在希伯来文中是什么意思。但以理、哦、但、哦、这意思代表审判，但以理就是主是审判者。我们刚讲说但以理是传讲末世的讯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神是审判者。 哈拿尼亚说，神是我的恩惠。米利沙是谁像耶和华？亚撒利亚，就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这些都是他们近前的父母，近前的父母为他们子女所起的名字，让他们能够为成为神的用人，成为亲近神近前的人。在这里太监长给他们另外起的一个名字，起名什么呢？但以理成为伯提沙撒。伯提沙撒就是匹勒之子。什么是匹勒？匹勒尼波都是西伯都是巴比伦国当中的偶像，他们是拜很多偶像的啊，所以这尼勒之子就是伯提沙撒的意思，就偶像的儿子。那其他的名字像萨德拉米萨都是太阳神天后的儿子火神的臣子。当我念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台湾也是一样，民间宗教偶像很多很多人就是他的小孩子很多生很多的病就把小孩子带到庙里面去庙里面的那些乩童就跟他讲说他是泥沙三太子的化身泥沙三太子的什么儿子，一样外邦的偶像也是一样这是尼布甲尼撒特别要让他们整个人改变成为洗脑成为他们加勒底的人成为巴比伦尼撒他的忠心的臣子所以怎么样要把他们过去的信仰过去所相信的把它完全的摧毁在这里但以理却立志他立下了这样的一个志向，故意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其实但以理的立志他是要遵行神的命令，他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知道这些美酒佳肴会腐化他的心智腐化他的心智会松懈会把他过去他所学的教导他的信仰他的父母所教的我们讲但以理其实我们知道前面几个网友约西亚耶利米先知但以理受到他们的影响他的父母从小就教导他们，所以但以理从小就知道神要跟随神神是他们的唯一的依靠跟帮助，所以但以理就立下了这个志向。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但以理他有能力立下这个志向吗？他是一个俘虏一个俘虏的身份被提拔起来预备神巴比伦王要培养他而且要赐王所的膳跟酒这是何等尊贵荣耀的事情国王所赐的美酒佳肴他竟然说 no 他跟太监长讲说我不愿意这些东西玷污我自己。但以理他是冒着极大的生命的危险他可能不能再侍立在王的面前享受王所赐的官当他受过三年的训练之后呢，他就要成为官成为谋士他可能甚至会丧失了生命。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这个王是凶暴的王然后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凶暴的王。刚才我们读念经文的时候也知道，这个太监长他怕他的头保不住假设他们不饮王的膳跟酒的时候，所以但以理他是把他的这个立志是付上代价的。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知道，虽然我们只是写的一条，但以理却立志他不以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他愿意坚守遵守神的命令，要做一个圣洁的人他也恳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在这里特别引用了两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六章还有七章这里特别讲说，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食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对食物饮食有特别的 规则跟要求。我再提那个我们使徒行传不是吗？在他们开过使徒行传会议之后呢，就告诉那些外邦信主的人说，你们不要吃血，不要吃那个勒死牲畜的肉。也是一样，他们对这个饮食吃什么，保持自身的洁净，是他们很重要的要守的一个部分。不要，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在饮食上专心要在神的善事上在神的追求上要专心所以我们知道，其实食物确实是对我们我们过度的讲究食物的话呢，确实会腐化我们的心智。在这里但以理他付上代价他立志。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但以理神主耶稣基督讲说，但以理是一个先知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知道先知都是神有亲自的呼召像以赛亚像耶利米但以理也是一样，他借着这个立志神呼召他，借着这个立志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弟兄姐妹们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刚才领了饼跟杯我们也受洗在你这受取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曾经思考一下子你有没有在神面前立志立志，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追求神跟随神当作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但以理一样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子很认真的看待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每天的吃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嘴巴所说的话，我们所行的事情当中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时候会让一些事情玷污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但以理他立志他要洁净要分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属于这，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神拣选我们出来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拣选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圣洁的能够跟随主。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三，神喜悦但以理的心智。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说但以理求太监长让他能够吃素菜跟白水吃素菜跟白水。过了15天巡办答应他们的准求见他的面貌比王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跟肥胖。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悦纳但以理这个祷告，但以理这个立志，这神迹其实发生了他们只吃素菜跟白水他们就更加的俊美跟肥胖。当我们思考一下，当但以理做这个立志的时候呢，他知不知道他10天之后他会俊美跟肥胖但以理一定是凭着神的信认识神神的应许，他做这样的一个立志。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是一个依靠祷告交托神的一个道路当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真的做这件事情我们要认真的传福音，我要认真让我不再说粗暴的言语，我要认真爱我的弟兄，爱我的弟兄姐妹，我要认真的服侍神。当神所交托我的让我要准备主日学或查经各样的工作事情上，我认真的准备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心志，立下这个志愿之后呢，我们就走一个信心的道路，就跟但以理一样，我们交托仰望在神的手里当我们立志做一个圣洁的人， 愿意在神的面前如此服侍敬拜他的时候呢，就跟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在这边经历神的看顾，神就让他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跟肥胖，所以神喜悦但以理这个心智。我们在这边我们再看看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是怎么求的。第一个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第一章八节最后下面，他第一个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让太监长知道他不吃王的膳跟美酒，并不是因为他骄傲并不是因为他不屑王所赐的佳肴美酒，而是他许了愿，他立了志要跟随神，他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求太监长容他不这样做。在第十节，太监长跟但以理说，我是怕我的王，怕尼布甲尼撒王，假设你们饮不吃他所吃的食物，你们要饥受的话怎样好呢？这样我不遵从神的遵从王的命令，我的身家我的头就难保了。那可是但以理呢，跟太监长说，派管的委办说，求你赐赐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的面貌，之后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在这里教导我们，但以理有神所赐他给他的智慧跟聪明，他用一个谦卑柔和的一个态度跟管理他的人跟掌权的执政的掌权的我们的老板跟他申诉线上跟他交谈跟他沟通用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其实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独一全能的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其实是很自私的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神跟把神跟其他的人分享在圣经上也有讲。同样的，他们也是高傲的他觉得因为他们有这个神他们就骄傲可是在这里呢神这里教导我们虽然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神所赐的能力神所赐的恩赐，可是怎么样，我们一样谦谦卑卑在这世界上为神做见证我们做事情有原则我们做事情有依据照神的命令去做，可是怎么样，我们也体谅世界上的人，我们有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我们不是在新约时候告诉我们吗，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问我们信主的缘由，我们就谦卑柔和的把我们所信主的经过能够跟他们讲跟他们分享。同样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仆人也是一样对管理他们的执政的掌权的跟他们谦卑柔和的态度跟他们请求而且是给他们试试仆人们十天然后就照你所看到的待仆人吧。这样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巡办就准了他们这件事情太监长也默许这件事情，就让他们能够试这十天由于他们愿意照神的教导神的方法去做神就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一个人神所用的人他们拒绝美酒佳肴，拒绝享受，愿意在神所看重的事情上认真神所看重的事情上圣洁的事情上在神所看重的事情上认真的去做，神就让这个神迹的事情发生，应允他们的祷告。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你尊重神的事情，神也看重你尊重神的事情，神也祝福赐福你。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以神来居首位我们教导子女不只是教导他们努力的读书而是怎么样看重他们在属神的事情上能够认真的学习，像但以理一样。 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聪明知识。不但如此，这四个少年人，他们愿意在神面前立志不饮王所用的膳跟酒，神就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不但但以理，而且明白各样的意象跟梦兆。所以在二章之后，他帮那些王在解梦的时候呢，神给他特别的聪明跟知识，王连他的梦什么他都忘掉了，如何能解梦？他所养的那些法术术士哲士有能力的人没有办法解梦，因为王连自己的梦都忘掉了。可是在这里，但以理，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在他当中，神给他聪明知识，他从神那边得到，就能够解这个异象跟梦兆。王也拷问他们一切事情，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我们知道他这样子就能够在神面前认真的服侍神，也服侍的王。所以但以理呢，他的美好见证呢，往后读的时候，他是忠心诚实的办事，没有犯一点错误，没有有些其他所以挑不出他的毛病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也在这世界当中，这世界的王也是一样，我们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只是跟血气的征战，是有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我们是跟属灵的征战，我们也是需要这些，我们要有聪明的知识，我们要跟随神。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样的国家，以色列它的人口只有1400万人。那台湾有多少人口？台湾有2300万人口。谁拿诺贝尔奖拿的得主比较多？以色列人，他在诺贝尔得主当中呢，他占20%。神借着以色列人，借着这些过去的圣徒先知，让这个世界知道他们的神是独一全能的神，也借着彼得保罗把这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因而能够有这永恒的生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神那边可以得到聪明跟知识。常常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小孩读书的时候，我们常觉得在教会花的时间很多，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又要主日，可是世上的孩子好像时间比我们多，在读书在努力。可是我们看到神所赐的聪明跟知识已经显明，他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聪明知识举世皆知，他们在各样的知识上，法律经济生物各样方面都名列前茅。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天的智慧，像但以理一样，我们能够立志跟随他。好，结语。首先我们要学习但以理的立志，他靠主立下坚定的心志，他用谦卑柔和的态度在世上与不信主的，无论掌权的执政的，谦卑柔和的态度跟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常常觉得到一个地方不信神的地方我们常常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在这里不是从但以理身上我们学习我们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尊重我们的神，别人就会尊重我们。连世上的王尼布甲尼撒都怎么样都这样子把颂赞尊贵荣耀归给但以理的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立志别人不信主的也一样会尊重我们。当我们能够在吃饭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也会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做完祷告他们也才吃饭。其实神在这世界上掌权。好，学习但以理，靠主立下坚定的心志，我们用谦卑柔和的态度服侍这世上的人，把主的福音传出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当我们立志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凭着信心 啊，相信神的带领，走属灵的道路，就交托仰望在神的面前，让神做，啊，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完成，啊，神眷顾我们的立的志，啊，让这事情就能够得以成就，啊，像但以理一样，啊，他得到了一个胜利，啊，他能够坚定他的信仰，不让属世的事情玷污自己。再来就是坚持信仰，啊，永不妥协，即使在险恶的环境下也会得到上帝的看顾跟庇护。这就是告诉我们，啊，当你立志之后呢，其实有许多的试炼考验在你的后面，啊，但你说再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啊，也是一样教导我们坚持信仰永不妥协，急祸不难，啊，神没有照我们心意所求的成就呢，可是怎么样，神让我们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啊，这以后我们有仔细的时候，啊，我们再说，啊，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刚讲说我们要保罗劝我们，啊，借神的慈悲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像祭司一样，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面对我们人生，啊，马上要退休或是，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啊，求神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立志能够跟随他，啊，让我们能够重要的第一个立志圣洁，第二个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说弟兄姐妹同心敬拜，啊啊，是何等喜悦的一件事情，彼此相爱。我们在同工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有些同工我们觉得心里有一些的阻拦，啊，没办法跟他完完全全的契合在一起，求神给我们力量，啊，立志立定志向，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人，啊，也再次的借着单一的例子让我们思考一下，思考，啊，不要，啊，贪图世界上的事情，啊，无论在饮食上，无论在钱财上，因为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救自己生命的一定上吊生命，我们要得着生命，我们就跟随主。而且但以理也教导我们至死忠心，这样子神会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冠冕在我们当中。好，在我结束前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见证，好，我自己真是亲自的看过，啊，在我早期在芝加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妹，啊，她说她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说她从小就立志，啊，要当牧师娘，好，就是当牧师的太太，她从小就预备自己，啊，她就读圣经，学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的例子，啊，顺服谦卑，啊，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啊，结果神真的应许他的心志，啊，真的他的先生将来是一个牧师，啊，我们听他的分享见证，啊，都觉得，很美，啊，他每天早上就帮他的先生，整理好一切，啊，该穿的衣服衣袜什么都准备好，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立下这样一个志向，啊，我自己同事当中，啊，也有一样这样一个人，啊，他曾经跟我讲说他的弟弟，啊，是天主教的神父，我就很好奇说他刚开始是怎么样，啊，愿意全时间的服侍神是怎么样，啊，他跟我讲说他的弟弟从小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从在念国中高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他就专门对神的话语，啊，神所教导的事情特别的留心，啊，所以神预备的工人，啊，这是我亲自听到的故事，啊，听是，真实的事情，啊，所以，啊，怎么样呢，当我们神立志在神的面前，啊，神，啊，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他一定成就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感谢你，你教导我们向但以理立定志向。主啊，现在让我们自己思考一下自己。主啊，自从我们信主之后，主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你面前立下志向，在属灵的道路上跟随你？主啊，现在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思考一下子， 假若没有的话，是不是现在是一个时候？主啊，让我们不要以只是来参加聚会啊，参加主日啊，参加团契为满足，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主啊，立下志向，主啊，让我们能够紧密的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成为你所用的人，能够不贪图享受，能够肯吃苦，能够愿意跟随你。恩典的主，我们就向你恳求，说让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说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如何立下立定我们的志向。恩典的主，我们也恳求你，当我们立下这样一个心志的时候，主要就求恳求你圣灵引领我们当如何行，如何主要照我们所立的志向来跟随你的脚踪。恩典的主，你教导我们在世上不要为你做见证，从但以理身上我们也知道他在异国外邦当中他一样能够为你做见证，主要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帮助我们能够跟着世界分别出来，能够完全的属于你，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所得着的恩惠恩典、属灵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主要是相称的，主要就恳求你听从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与祷告，这样祈求祷告都奉告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